又是分享神的话语的信息的时间。我们今天很高兴有恩福神学院教务主任伍权斌牧师在我们当中来到去分享。我们将时间交给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主里平安。现在那个疫情放宽呢，今天讲到是可以不用戴口罩，我所知道孔牧师正话都有提到，所以我都除下口罩。网上崇拜的弟兄姊妹也都愿主赐福你们，主里平安。今天和大家思想的经文呢，我给个题目是使命必达。这个题目呢，可能大家觉得都很熟，其实我用了这个题目都很多年了。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都意会到约书亚他领受一个使命，就是带领以色列人从约旦河东进入约旦河西的迦南地，也都是神所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得地为业之地。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发觉到，即是如果我们站在约书亚的位份上，要领受摩西领导之职，去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这个使命，即是如果你是约书亚的话，你当时的心情是如何呢？可能我们会觉得很兴奋，我约书亚跟随摩西四十年，做他的助手，帮了他四十年，现在摩西离世了，摩西也都曾经在众人面前安立我作为新一代的领袖，这个也都是合乎耶和华的心意，现在摩西离世了，我能够做以色列200多万人的领袖，哇，何等威风啊！我可以由而家起大展拳脚，发挥我领袖的才干。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啊？约书亚当时是不是这样呢？那我们看看圣经。那这段经文呢，主席和我们读了第一章1-9节了。我们特别的你要留意一下，当中原来在申命记31章7节，就是当摩西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安立约书亚继承他领袖之职的时候，摩西有些训勉给约书亚，他怎么说呢？摩西召了约书亚来，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啊。其后我们也看到同一章的申命记31章，耶和华亦都嘱咐嫩的儿子约书亚怎么说呢？你当刚强壮胆。好了，去到约书亚记，即是摩西死后了，我们发觉到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第六节耶和华怎么跟约书亚说呢？耶和华再跟约书亚说，你当刚强壮胆。第七节，只要刚强，大大壮胆。好了，去到第九节的时候，差不多总结的时候，耶和华怎么跟约书亚说呢？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摩西在世的时候知道约书亚，他勉励他要刚强壮胆，耶和华多次的勉励约书亚要刚强壮胆。不单止这样，连约书亚要带领的百姓，如果我们看约书亚记第一章最拉尾的时候，第16节，百姓的来到去回答约书亚怎样说呢？其中记载的第18节，百姓和约书亚说，你只要刚强壮胆啊。什么意思呢？这样你要反映到什么？ 约书亚惊啊！摩西知道约书亚惊啊，想勉励佢要刚强壮胆。耶和华知道约书亚惊，所以亦都勉励佢要刚强壮胆。连百姓啊，佢要带领嘅百姓都知道佢惊啊，要勉励翻佢。要刚强壮胆，你只要刚强壮胆，有边个唔服你嘅话咧，我哋就处置佢。究竟约书亚点解会惊咧？咁样圣经有冇记载咧？咁样嗱，我哋睇圣经嘅时候咧，我哋只系见到摩西、耶和华神以及百姓去勉励约书亚刚强壮胆，冇记载到佢点解惊。嗱，我哋可以嘅嚟到去思想，点解约书亚领受呢个嘅使命嘅时候，佢会惧怕？我会咁谂，睇翻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嗰四十年，摩西系咩背景呢？摩西嘅出生嘅时候，系当时法老王要灭身嘅呢个嘅以色列新嘅一族。但是神保守了摩西，竟是由一个的埃及的公主收养他，所以摩西自幼就在宫廷长大。圣经记载到摩西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我们了解在当时古代的时候，四大文明古国在这个西边的是埃及。埃及这个文明古国，当时来讲，在世界来讲，他们无论可以讲在知识上、科技上是很发达的。摩西学会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可以讲得在今天来讲，他是博士中的博士的博士的博士，这么大有学问。从这个的属灵的角度来讲，摩西嗰个灵性，佢嘅属灵嘅地位，以及佢嘅属灵生命，可以讲系无与伦比。有边个能够及得上摩西？即系话从知识、才干、学问啊，在呢个嘅灵命上，冇人及得摩西啊！咁一个咁伟大嘅领袖，佢带领以色列人嘅时候，个情况点啊？是不是一帆风顺啊？我们发觉都不是，不是一帆风顺啊，而是很多的困难，带领的以色列人去多次的反叛他，甚至要打死他。不单止这样，连他自己的家族可拉，其中的可拉党，可拉 的家族去背叛他，甚至到他自己最亲的哥哥阿伦和米利暗都背叛他，反对他，借着摩西娶古实女子为妻的时候去挑战摩西那个领导的权柄，和摩西说，耶和华岂是单单与你说话，岂不是也与我们说话去带领以色列吗？所以我们看到约书亚一个这么有学问、这么有才干、这么有属灵生命质素的一个领袖，带领这班的以色列人的时候都这么困难啊。而约书亚，如果我是约书亚的时候，我会反省，我约书亚是谁？我只不过是一个奴隶，没有受过什么的教育，只不过是跟随摩西四十年，学习他认识耶和华神。摩西我的师父带领都这么困难的时候，我约书亚还要带领他们去面对多场的战争，去攻取迦南地，你说怕不怕啊？所以摩西知道约书亚领受这个使命不是容易，所以当众的来到去鼓励他要刚强壮胆，耶和华神亦都鼓励他多次刚强壮胆，众以色列百姓亦都鼓励这位新的领袖约书亚要刚强壮胆。 弟兄姊妹，我们过往几年的面对的疫情和整个的社会的大环境，很多的情况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的模式。现在叫做开始叫做有这个曙光，社会开始复常的时候，我们走前面的道路，我们有没有信心呢？前面的情况是如何呢？神给我们的使命是如何呢？我们无论在家庭，在我们工作的地方，或者我们在教会的侍奉，神给我们什么的使命呢？在这个大环境的底下，我们有没有信心？我们能不能够刚强壮胆地走前面的道路呢？约书亚他害怕，不知道你和我们害不害怕呢？从这段的经文里面给我们看到，虽然前面的道路要履行神赐我们的使命的时候不是容易，但是从这段经文约书亚记一章一至九节给我们看到，使命必达的有三个锦囊，有三个锦囊，我们逐个的来看。第一个锦囊在头那六节，这里刚才主席和我们读过了，我们留意第三节，耶和华神同约书亚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即是将来入到去以色列，他们去到哪一处的地方的时候，耶和华怎么说呢？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你要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应许所赐给他们的。原来早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给他七重的应许，而第七重的应许是什么呢？神要亚伯拉罕成为万国的祝福。去到第七节的时候，耶和华同亚伯拉罕，即是当时的亚伯兰的了，显然同他怎么说呢？他说，我要将这个地赐给你的后裔。其后在第十五章，神亦都再次同亚伯兰立约，记得说，我以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法拉底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以及一路讲到很多的地方的人名，去到最后的时候说耶布斯人之地，即是说整个迦南地，神是赐给他的后裔。并且是怎样呢？你发觉到圣经也很好，这个的我以Oops, 原来这个不是，对不起，我以赐给你的后裔，以赐给，当我们回来这个的其后呢，回来这个的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再看回约书亚记怎样约书亚记怎样记载，就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怎样赐给你们了。如果我们是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或者约书亚的时候，可能我们都觉得奇怪，我们都未入这个约旦河，过约旦河入到迦南地，你就说已经赐给我们了，我们已经收到了，你赐给我们了。这个表达方式很奇怪，我们都未入到迦南地，你就说已经赐了给我们了。这个和合本其实译得很好，他照回希伯来文这个 Natan 这个字的意思，就说到这个的动作呢是已经完成了，已经达到目的了。这个表达什么意思呢？其实他用这个的语法的去表达的时候，是指到神这个应许那个的确实，确实到一个地步，虽然他们未进入迦南地，但是确实到一个地步已经是达成使命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很难了解，他们都未过河，未进入迦南地，你就说已经赐给他们了。 我就諗點樣嘅去了解咧咁樣。咁啊，結果我就嘗試用呢個例子嘅嚟去表達。嗱，在過去呢幾年嚟講咧，好多時我哋都聽到一句説話。呢句説話嘅原因咧，就係話到今日嘅年青人，佢哋做咗好多年工作，或者甚至做一世打一世工啊，都上唔到樓啊！呢個係香港好現實嘅情況。咁於是係點咧？有一句説話出現啦，就話靠父幹係嘛？咁啊，我嘗試用一個咁嘅例子啦。有個爸爸咧就知道，哎呀呢個女打細工咧都上唔到樓噶啦，幫幫佢嘅家庭啦咁樣。於是咧就一日咧就同個女話：，哎，我哋一齊出街行下啦。去到某一個條街嘅時候咧，就同個女講話：，哎，呢棟大廈嗰層樓啊，嗰個單位啊，我已經送給你了。咁跟住個女就話：，係啊，好啊。我就不如下個禮拜搬入去啦，咁咧就我上去睇睇啊點樣嘅嚟到去啊需唔需要裝修啊或者點樣啊搬入去啊咁樣，跟住個爸爸話未得未得，咁你話送咗俾我了嚇，咁爸爸話一切文件咧已經搞好曬啦，簽好曬啦，律師啊樓搞好曬啦，不過咧呢個業主咧就要七月先交得樓。香港很多時都是這樣的情況，是不是？那請問 他上不到去，他都未上樓，那 這個單位是不是已經是送了給他女兒？是的嘛，可以這樣的了解，就是神的旨意，他定旨的是必定成就的，神給約書亞的使命是必定成就的，必定成就到那個地步，未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耶和华神已经跟约书亚说，这笪地已经赐给以色列人了。因此我们体会到，我们领受神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确定这个是神给我的使命，给你的使命。其实呢，我们每个人都有使命，在我们不同的位份岗位上，神俾我哋有使命。我哋在家庭嗰方面，我哋在丈夫嘅有丈夫嘅使命，爱妻子，做妻子嘅亦都有妻子嘅使命。圣经讲到顺服丈夫，可能好唔顺气喎，但系做丈夫嘅要爱妻子，爱到个地步要为妻子舍命，正如基督为教会舍命那种的爱的话，你说做妻子的肯不肯顺服呢？当然今天不是讲这方面的道理，只不过就说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每一个人不同的身份有我们的使命，做父母的怎样按真道的来到引导我们的儿女去认识神，做儿女的是认识真道的时候，我们是怎样的去孝敬父母，这个也是我们在家庭的使命。我们在教会参与的时候，教会有不同的事工的岗位，哎呀，我对这个事工，哎，我很有兴趣去做，但是问题，这个是不是神给我的参与这个事工的使命呢？如果是自己那个心意，哎呀，我很想做的话，而不是神的心意的话呢，咁啊，可能最终嘅时候搞到一团糟都唔定喎。但如果呢个系神清楚，呢个系神俾我参与教会某个事工，呢个成为我嚟紧嗰年嘅使命嘅话咧，我相信神有佢嘅恩典，让到我哋同教会其他弟兄姊妹在嗰个事工上嘅嚟到群策群力嘅嚟到兴旺嗰个嘅事工。所以我们需要的来到去确定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放胆无惧的来到向前迈进。因此使命必达，第一个锦囊就是说，我们要确定我们参与的使命，这个是神的心意，是神给我的心意。 當然剛才我講到在家庭那些呢是很明顯的了，是必須的了，做丈夫的、做妻子的、做父母的、做兒女的，這些的使命是必然的了，是很明白的了，每個人都需要的了，在他那個的崗位上來講。到我們參與教會的事工的時候，我們就要好好的來去禱告，在神要來緊的日子要我參與教會的哪個崗位的侍奉，這個會成為我們在教會當中的使命。當然整個教會亦都有這個大使命，最後會講到的，今天最後會講到。但無論怎樣，就說我們可以放膽無懼的來到去履行神給我們的使命的話，我們必須要認真清楚知道這個使命，我們要參與的使命是神的旨意要我參與的，這個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的時候，使命必達第二個錦囊是怎樣呢？我們看看第七節和第八節。第七節開始，只要剛強大大壯膽，留意緊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離左右，使你無論往哪裡去都可以順利。跟住第八節，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思想，好使你緊守遵行這律法書上的一切話，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盡都順利。原來這個的第二個錦囊是什麼呢？不是靠自己的智慧、聰明、才幹，而是怎樣呢？是靠著神話語的指引。當時對於以色列來說，對於約書亞來說，神的話語的指引就是律法書，摩西的律法。就今天對我們來說呢，就是我們的聖經，舊約的39卷，新約的27卷，39、27，好好記，加上就66卷書，這個成為我們今天的律法書，是神讓我們來到去履行祂的使命的時候，同樣神的心意亦都同樣的應用在今時今日我們信徒的身上，就說我們要緊守遵行聖經那個的教導。怎樣緊守呢？要守的話，我們一定要首先明白神的話語。所以鼓勵弟兄姊妹參加主學，你們團契的有查經的，參加查經班，現在網上很多的不同的課程可以的來參與，甚至現在免費的課程，我們恩福神學院一路的多年來有這個的普及聖經的課程，現在是甚至擺在網上的，這些的其他神學院都同樣有的。所以今日信徒來說，很多機會學習聖經，認識聖經的道理。問題是什麼呢？問題是我們認識了之後，我們是否遵行，這個是很重要。所以以前我在加拿大牧會的時候，我時常勉勵弟兄姊妹是怎樣，要學道，要明道，明道亦都要信那個道，以致到我們能夠行道，這四方面。為什麼呢？不是靠我們的聰明，我們人生的道路遇到很多不同的境況，很多時候我們就靠自己的學識、才幹、智慧等等的來處事。當我們看回耶穌應許我們在約翰福音10章10節那裡怎麼說呢？他說他來，耶穌說我來是要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是怎樣？是更豐盛的。弟兄姊妹，這個更豐盛的生命不是說將來我們回天家的時候那種的更豐盛，沒錯，當時也都會是更豐盛，但是這個更豐盛的生命不是要等到回天家，其實我們信主之後呢，我們可以開始我們這個永生的更豐盛的生命，但是曾幾何時我們信了主之後，我們發覺到我們的人生仍然是東歪西倒， 時常的所謂頭頭碰著黑，點解呢？因為我哋冇以神的話成為我哋人生腳前的燈，路上的光。我哋活響一個黑暗的世代，好容易我哋如果冇神的真光照亮的話咧，我哋就會跌倒，就會東歪西倒。所以詩人特別的勉勵我哋，詩篇119篇成篇的詩都是講到神的律法、聖經的話語那個寶貴。神的話語是我哋腳前的燈，路上的光。另外，詩篇第一篇可以講成個詩集詩篇嗰個嘅序言嘅詩。我教詩篇嘅時候咧，我曾經咁樣講，即係如果我哋中國冇詩經嘅話咧，其實我哋嘅詩篇可以叫做詩經，經者常也，即係話不變嘅真理。咁呢度講到咧，一個人，一個蒙福嘅人係點樣嘅人咧？其實這個嘅這人變為有福呢個嘅呢一句咧，其實係響原本詩篇第一篇嘅開始嘅。個意思係乜嘢意思咧？就話蒙福嘅人，佢有三不做二不休。我只係聽過一不做二不休啫喎。但係呢度俾我哋睇到，呢個蒙福人係點樣嘅人生咧？佢應該點樣做咧？你同我都係蒙福嘅人啊！所以其實詩人嘅意思就話，我哋屬於認識神，我哋係已經係蒙福嘅人。我哋要留意嘅就係話，三不做邊三不做咧？不從惡人計謀，不站罪人道路，不坐蝕萬人座位。呢個三不做。已經蒙福的人，除了三不做負面之外，我們積極有兩方面要做的。哪兩方面呢？不休止做的，就是第一，喜愛耶和華的律法。從今天來講，就是喜愛聖經的話語，渴慕聖經的話語。第二，不休止的，就是晝夜思想。晝夜思想，你說哦，如果是這樣，我明天上班的時候，朝九晚五我就回到office的時候，我就對著本聖經猛讀就可以了，這樣。那就回到家，吃飯又對著聖經，看電視又對著聖經，睡覺又對著聖經，是不是這樣的意思呢？我們不是字面上的意思。什麼叫晝夜思想呢？不單止詩人這樣教導，剛才我們讀約書亞記的時候，都是耶和華神這樣勉勵約書亞去晝夜思想。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我們面對不同的遭遇的時候，特別遇到一些困難的境況的時候，我們就去思想。每當我們遇到一些事情的時候，我們就會思想聖經裏面有什麼真理是可以幫助我去面對這個難處，這個難處呢？這樣是這樣的意思。所以西方人有一句說話呢，就說很多時候在車牌那裡呢，因為他們不需要前後都要有那個車牌的，前面掛了的時候，後面有些基督徒呢掛個牌呢，那個車牌呢是寫什麼呢？是 WWJD 的，等後面揸車的人咧見到 WWJD 是什麼意思呢？咁樣其實是什麼意思咧？全寫就是 What would Jesus do？ 耶穌會怎樣做？嗱，呢個就是晝夜思想的應用，就話每當我哋面對難處的時候，如果耶穌在呢個難處在我旁邊的時候，他會怎樣做呢？他會教我怎樣做呢？即是說聖經會怎樣的來面對這個難處呢？聖經那裡有什麼真理，有什麼原則幫助我們去面對這個難處呢？這個就是晝夜思想那個應用的意義。所以 当一个人基督徒今天来讲，我们是蒙福的人了，我们三不做二不休的时候，我们就好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作的尽都顺利，并且结果不息。这个就是一个蒙福的人那个的预象，就好像一棵青翠的树在溪水旁一样。旧约的先知耶利米，他面对很多的难处，但是他了解这个道理，所以他也都讲到有异曲同工的这句一番的说话，就说到依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什么意思呢？依靠神，就说不靠自己的才干，不靠自己的智慧，面对事情的时候是靠耶和华神，靠圣经的真理来到去处理。一个这样的人是怎样呢？那人有福了。这个就是一个蒙福的人，他必像树栽在溪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干旱之年毫无挂虑，并且是怎样？结果不止息，结果止不止息。事实上我们人生，每一个人生都不容易，我们人生所走的道路大大小小都遇到一些难处，但是如果我们依靠神，按着圣经的来行事为人的话，虽然我们面对干旱之年逆境，但是人家看我们的时候不是一片枯黄 的树，而是叶子仍必青翠，并且结果子不息。即是我们不是阿 Q 精神，而是因为我们所看的不是目前，就算这些难处怎样影响我们都好，我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为我们在添加预备美好的地方，所以依靠神去面对这些难处，是靠耶和华神的话语，今天来讲是靠圣经的话语，靠圣经的引导。大卫他临终的时候也都吩咐所罗门怎么说呢？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例典章，就得亨通。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当时所罗门面对内忧外患，内忧就是他的四阿哥阿多尼亚去抢着他的皇位，死心不息；外患就是扫罗的有些的便雅悯支派的余党的来到去重夺扫罗的王朝。所以所罗门这个年少的王登基的时候不容易啊，所以大卫临终的时候给他一个锦囊，是什么呢？就是遵行耶和华的说话去面对这些难处。所以弟兄姊妹，使命必达第二个锦囊，就是基于神话语的引导，我们需要好好的去认识圣经的真理，以致到我们面对不同的或大或小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思想我们所学过的圣经的真理有哪些原则可以帮助我们去面对这些难处呢？其实圣经里面很多的圣经人物都应用着一些的圣经的真理去面对难处。撒母耳记第一章，哈拿他面对很大的难处，你发觉到他不是用人的智慧才干，所谓攻心计那些的你争我夺，他是按照圣经的真理既来到去求问神，求神帮助。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一个母亲的例子。其实大家查经的时候都很多类似这些例子的。 好了，我们跟着继续看使命必达的第三个锦囊，第五节和第九节。第五节，耶和华和约书亚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耶和华应许约书亚与他同在。好了，到最后耶和华最后和约书亚说的时候，第九节，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去，耶和华你的神怎样必与你同在。这里给我们体会到，原来这个第三个锦囊是什么呢？神没有撇下约书亚，要他单打独斗。我在北宣参与男士事工，我好知道，即系男人啊，遇到问题嘅时候咧，好中意自己单打独斗。啊，呢个亦都系我哋男人嘅弱处啊。但系神俾约书亚知道，神冇撇下佢。佢履行呢个使命嘅时候，唔系你自己搞掂，你自己执生啦咁样，而系神与佢同在。当我睇到呢一度嘅时候，我就特别嘅嚟到去研究一下神与人同在呢一方面嘅事情。我发觉到咧，就话每当神俾人使命嘅时候，佢都唔会撇下呢个人。我哋睇睇一啲嘅例子，摩西出埃及记嘅第三章十二节嗰度，嗰度上文记载到神呼召摩西，要他带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当时多少人呢？200多万人。200多万人，圣经没有这个数目，但是我们有数得计的。因为为什么呢？当时男丁20岁以外能打仗的，有这个的603,550人。以摩西一家四口来计，60多万人乘四，六四就24，就问200多万人咯。啊，这样计出这条数。神给摩西这个使命容不容易啊？哦，你入去带他出来就得啦，这样不是这么容易的。第一，摩西他知道自己在埃及40年前曾经杀过人啦，翻到去的时候，哇，这个杀人犯会可能会被法老处置的，再加上在古代来说，这些人口特别奴隶是财产来的，因为以往没有这些机器的嘛，是靠人力的嘛，所以以往的古代的人生养众多，就生多些就多些人手嘛，这些是赚钱的来源来的嘛，是资本来的。将200多万人带嚟埃及，埃及少咗人手嘅时候，这个系不得了嘅事噶。摩西知道呢个又大又难嘅使命冇办法完成嘅，于是佢系推搪。但神点同摩西讲咧？呢个第十二节，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神与摩西同在，神给这个又大又难的使命给摩西，神应许摩西，不是你单打独斗，不是你自己一个搞定，不是靠你自己的才干，而是神与他同在。在旧约的先知的当中，面对最困难的处境，大家可以想到哪个先知？刚才都用过他所写的经文的，是的，耶利米。我们又看看耶利米，耶利米先知面对困难的境况，神呼召他的时候怎么跟他说呢？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八节，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当时耶利米是面对君王、祭司、假先知 是敌对他的，甚至外邦等等。所以耶利米四面受敌的，这个去处感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去全港耶华给他的信息的话，实在不容易。当他全港耶华的信息的时候，被当时的祭司的和一些的假先知去挑战他，使到他苦不堪言。他知道在当日的处境不容易，所以神怎么跟他说呢？耶和华神呼召他的时候，是要他成为铜墙铁壁。不单止这样，向第十九节最后的时候，耶和华跟他说，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在旧约的时候，无论摩西好、约书亚好、耶利米好，甚至到以赛先知好，神都应许给他们使命的时候，是应许与他们同在，这个好得无比。那我们新约的信徒怎么样？大家熟悉的一道经文，马太福音第28章第18到20节，这里是神给当时11个使徒的使命，也都成为了日后甚至今日我们教会的使命，这个大使命 Great Commission。 这个大使命是怎样？大使命的权柄，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耶稣了。所以耶稣吩咐十一个使徒以及日后的属他的人教会怎么做呢？个重点不是在去字，个去字蓝色这些字是分词来的，个主要动词是什么呢？是使作门徒，使万民作耶稣基督的门徒。所以当以往我很多时问弟兄姊妹教会的大使命是什么，他们多数的回答是说传福音，对不对？对，只有一半而已。认真来说，大使命如果一句简单的说话是什么呢？使万民作耶稣基督的门徒，无论在本地在外地都是在万民的当中。怎样去做呢？要去，要有行动，要超越教会的四道墙。第二是怎样呢？施洗，施洗的背后孕育了一个传福音的意思，就是我们要传福音，让人信主，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除了这样之外，重要什么呢？要教导这些信而受洗的人，凡耶稣所吩咐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所以教会履行大使命的时候，要有去这个行动，不是只是头脑的知识，要有传福音，带领人信主，为他们施洗，归入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下。并且还要有教导事工，要教导他们去认识神的话语。好了，这个事工教会的这个使命容不容易呢？这样容不容易啊，弟兄姊妹？是不容易的。曾经大约76年的时候，我当时在加拿大读书，基本上差不多大学时代每年都参加这个的加东区的冬令会。当年的冬令会是请了在香港的滕近辉牧师去其中一位的主要讲员。下午的时候就有一些研习班，我就参加了滕近辉牧师所领的那个研习班。在这个研习班当中，滕牧师曾经分享过一个的经历。这个经历是什么呢？他说有一次一个牧者跟他分享，分享什么呢？就说，哎呀，滕牧师啊，今天传福音真是困难啊。滕牧师听了之后，他静了一静，他说他静了一静之后，跟着就跟这个牧者说，他说弟兄啊，请问 基督教的历史呢二千年，有哪一个时代传福音是容易的？不容易的。今天容不容易？不容易的。但是耶稣颁布这个大使命的时候，他还有跟着还要讲一句说话。这句说话开始呢，旧版的和合本又没有翻译到，不知道为什么。其实这个字很重要。这个字是什么呢？就是希腊文的 edu 这个字，就说翻译为看啊，相等于约翰福音第一章。大家记得施洗约翰和他门徒一起的时候呢，亦都周围有其他的人听他讲到。施洗约翰见到耶稣经过的时候，他跟着怎么说？他说看啊，即是说将原本他的门徒以及周围听他讲到的人的目光转了去他讲看啊。我相信当施洗约翰讲看啊的时候，他同样手指着看啊，等听紧他道的人知道集中要他的手指指向那里的方向，即是说有些紧要的事要他们知道的。施洗约翰怎么说呢？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介绍见证耶稣。来到大使命这个经文的时候，耶稣讲了大使命那个内容，要使万民作他的门徒之后，跟着他说看啊，即是说留意以下这句的说话。这句说话是什么呢？我们一起读啊。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哇，这个非常宝贵。教会要履行这个大使命，使万民作主的门徒，不是容易的。但感恩一样东西，就说在不容易的当中，神耶稣应许他常与我们同在。什么叫常呢？在我的字典里面就是说，常的意思就是不论顺境或者逆境，我们的主都与我们同在。主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同样应用回的时候，约书亚记第一章的时候，神给我们的使命，神同样如果我们清晰知道这个是神给我的使命，给你的使命的话，我们跟着就说不要靠自己的智慧才干。智慧才干是用得着的，但是最重要是什么呢？是以圣经的真理原则成为我们侍奉的主人，成为我们履行神给我们使命的指引。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不要来到祈祷说主啊，我遇到难处啊。如果我们认识刚才的圣经的真理的时候，当我们在侍奉中遇到难处的时候，既然间知道主常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的祷告会怎样？不是主啊，我遇到难处，而是主啊，我们面对这个难处，主啊，求你指引。是怎样？我们啊，这个我们指到什么？不单止我自己啊，或者我们自己的同工一起侍奉 的弟兄姊妹，并且包括了主耶稣在内，主耶稣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面对难处的时候，就不要自己自怨自艾，而是说我们面对这个难处，主啊，我们面对这个难处，请主的来到去引导，让圣灵的来到去引导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来紧的日子，我们清晰我们作丈夫的、作妻子的、作父母的、作儿女的，这个使命紧的了，必然的了。但我们作为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参与教会的事工的时候，我们求神指引，这个是不是神的心意让我参与那个事工？如果清晰这个是神给我、给你 个指引是神的心意，这个是你的使命的话，我们清楚知道这个是神应许确实的话，我们继续的来求神帮助我们不断的学习圣经的真理，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侍奉的指引，并且我们要有这个的心态，知道就说神没有留下我们单打独斗，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参与一些事工是神的旨意的话，透过这三个感浪，我们相信使命是必达的。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恩典赐给我们有生命有气息，主啊，你没有立刻的来将我们提回天家，让我们去经历保罗在腓立比书所讲的这个好得无比的境况，你却是继续的将我们留在地上，是要我们继续的来到去认识你给我们的使命，去承担这使命，愿你帮助，让我们按照主的话语的真理的来到去履行，也都无论我们遇到大小难处的时候，我们不用惊惶，是因为知道主你与我们同在，会带领我们经过，愿你赐福帮助，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